熊炳坤自愿八方一搜查，把宝英的家眷老少16口全拿绳子捆上，押到军政府门前，交给总指挥处置。但是吴兆麟一想，既然凶手已经死了，按照我们的新制度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首恶已经铲除，胁从者就不必深究了吧。你看抓的这些人多数都是妇女，为了体现军政府的仁慈，因此命人解开绑绳，释放他们回家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们身边的东西可以带走，绝不准留在武昌，限制24小时离境，这就够宽大的了。李元龙呢，在旁边听得清楚，看得真切，这家伙头皮也冒凉气呀。但是对军政府这些人的所作所为，他也挺赞赏，心说还真行，这要过去呀、全家抄斩护灭九族，莫非这世道真变了，就这帮土包子真能成功。别管怎么的，我可别上当啊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这个都督说什么我也不能做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大伙把他接到二楼，二楼早布置好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巨大的办公桌，安乐椅，通红的地毯，门前站着卫兵，里边挂着名人字画，富丽堂皇啊！这屋就给他留的。等让他来当兵坐下之后，熊炳坤、江云金、吴兆麟、邓玉林、朱兆龙等等等领导人在他面前站了一排，汤化龙也到了，手里托着个盘，盘里面黄澄澄一颗紫铜的都督大印，下面垫着红垫，往前一递，请都督接印。李元洪啊，看了一眼，把眼又闭上了，头不抬，眼不睁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汤化龙又说，请大都督接印。他还是不说话。吴兆麟有点等不及了，都督您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您不愿意做我们革命军的都督不成？李元洪啊，这才说话，冲着众人一作揖，各位，李某不才，不堪此重任呐，请诸公另选贤者，我万万不敢担当，还请各位高抬贵手，放我回家为民才是。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你再问他什么他也不说了，这颗印说死他也不接。汤化龙没办法，把印又收起来了。大伙一瞅李元洪摆开肉头阵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要不就把他拨了下去，再选个都督。有人就说，不行啊，选不出来呀、都折腾一天了，累得精疲力尽，缺少这么个人物，最好啊还是将就吧，你别让他这一阵顽固，背不住过两天就许转过劲儿来。大伙一听也对，赶紧派了几个人，表面上保护都督，实质怕他逃跑，怕他自杀， 就是把它软禁起来了。但有个事儿必须得办，熊炳坤又拖过一个盘子来，盘子里边垫着红绸子，红绸子上面放着把剪子。熊炳坤对林元洪啪行了个军礼，请都督把辫子剪掉。
啊，林元洪军师是什么？剪辫子？那哪行啊，
辫子就是我的命，我的命就是辫子，这是中国皇上的表示啊，这要剪掉了，这就叫犯上作乱，因此他把大辫子给暴露。不行，都督，我再说一遍，请把辫子剪掉。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，满清那套都不行。我这辫子不能动，如果都督不动手，可休怪卑职无礼了。叫啥？好，把人肚皮也都给笑破了。大伙往上一闯，把黎元洪给掐不住了，像杀猪似的，把辫子拿剪子给绞掉了。黎元洪用手一摸，辫子没了，是抱头痛哭。恐怕他爹娘死那天，他哭的都没这么厉害。这出丑剧演完之后，大家纷纷散去。那没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办。武昌刚光复，万事都得有人处理呀。现在新旧制度这一变，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百废待兴，谁干什么，谁管什么，你得分工明确呀。可林元洪这小子不干，他呢这都督等于虚设，实质上还是指挥部这些人具体负责。大伙一想，现在武昌光复了，首要一条安定民心，咱们得宣传呢，得粘贴布告，小玉父老乡亲知道咱是怎么回事。对，有人就立了个稿，落款是大都督黎元洪。黎元洪拒绝签字，就模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几个字，赶紧交到印刷厂前去印刷，一共几千张，粘贴到街头巷尾、城墙四门。你这布告啊，研究的不错。要过去官府那布告文绉绉的，没有文化根本你不懂，有些话你根本不理解是什么意思。那这个布告就不然，采用白话文运体字，好像顺口溜，有点文化就能看得懂，就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这文告大致是这么个意思：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，军政府令，告我国民知之，犯我义军到处，尔等不必猜疑，我为救民而起，并非贪功自私，尔等从前受苦，甚于苦海迷途，只因一族专制，待民不如牲畜，我今革命造反，提倡自由民主，所有汉奸民贼势必一律铲除，须知炎黄子孙其受打辱凌辱，负我汉家江山，收我大汉疆土，建立中华民国，民众当家作主，市民工商学界都要拥护政府，大家携手共进，才有无穷幸福，义军纪律严明， 尔等同甘共苦，胆敢欺压良善，必从军法上处，愿我妻爱同胞一一听我叮嘱。
你让谁不明白，
这个布告一贴出去，那人呢从四面八方全都围拢上来，争先恐后的观看，看完了之后奔走相告，甚至汉口汉阳的人也偷偷的渡江前来看布告，不但看还把它抄下来带到汉口汉阳，到处是宣传，因此起了一定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啊。老百姓对新军那是格外的拥护，对新政府憎恨的不得了。但是您别忘了，革命政权刚诞生，那反革命就能善罢甘休吗？十月十日这一天是胜利日，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大家请黎元洪请谭化龙，忙得蒙灯转向，到了晚上还得出去巡逻，还得安抚百姓，还得看看寺外的防线和工事，大家都去忙去了。这黎元洪呢坐到二楼办公室，哭丧着个脸，不住的巴巴巴巴掉眼泪，桌案上放着银盘子，八个菜一个汤，金粉的花卷，金粉的小糖火勺，凡是他爱吃的摆了一桌子，但是黎元洪连筷子也没动，看这意思他打算绝食。可是就在十一点钟左右，大楼里边静悄悄的，就有几十名护兵冷不丁就听见军政府的门前就响了一枪，紧跟着从各个胡同里边跑出了三四百人，这些人身穿便装，有的轻纱蒙面，手里面拿着马刀和长枪，嚷一嗓子就奔了军政府。为首的人扬手一枪把门槛给击毙，高举着胳膊就喊上了：“弟兄们，有不怕死的跟我来，咱们跟乱党要血战到底，可马！”军政府门前一阵大乱，有几百名暴乱分子手拿武器要进攻军政府。那位说：“这怎么回事？谁这么大胆子？”原来啊，三十彪有个管带，这个人姓高，叫高祥臣，这小子反动透顶啊！现在义军光复了武昌，他是恨之入骨。高祥臣就纠集了原来的残部360多人，他们都有家伙呀，在红发将园子开了个誓师大会，趁着革命军站脚未稳，利用这机会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占领军政府，好把清朝的江山夺回来。领头那人就是姓高的这小子，他们耳目也比较灵通，他们已经打听到义军总指挥吴兆麟视察江防不在，熊炳坤上蛇山视察炮队， 江阴经，领着人连夜赶修工事。这些当头的都不在军政府，正好是下手的机会啊。他手下这帮暴徒全都化妆改扮成了平民百姓的模样，谁能住这一夜？因此才来到军政府门前，嗷一声往里就冲。偏赶军政府大楼没多少人，同共才40几个人，而且不是正规军，都是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，当然手中也有家伙。熊炳坤让他们保卫军政府，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。但这些学生可不白给啊，一个个年轻也长大，一瞅什么？这些愚孽要夺军政府，这还了得吗？打他！他们躲在楼梯后面，大厅的柱子后面，找好了掩体，对着叛匪乱射呀！刹那间枪声大作，把玻璃窗也打碎了，硝烟弥漫，是喊杀震天，甚至展开了肉搏。咱们单说二楼上的黎元洪，这家伙一天也没说话，大胖脸上挂满了泪痕。黎元洪总想，将来朝廷要找我算账怎么办？我就是说我被绑架来的，被逼无奈，扪心自问，何时何地我也不能跟乱匪搅到一起，我是最恨他们不过呀。这些乱党分子实在是欺人太甚呐。哎，他突然听见楼下的枪声，他来了精神了，站起来噔噔噔噔几步，来到楼窗户这推开窗户，探身往下一看，哎呀，黑压压一片，外边都是人了。摘耳侧听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莫非官军来到了？不像啊！再说官军也来不了这么快呀、啊，这可不错。要能把这些乱党给赶跑了，重新把武昌夺回来，这真是上天有眼，皇上有鸿福啊！我呀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我赶紧36计走为上策。恰好看着他这几个人呢，都投入战斗去了，他身边无人。黎元洪在屋里找了半天呢，找着两条绳子拴到窗户上，然后从窗户上的出溜下去了，翻过短墙，逃出议会大楼，奔蛇山头就下去，一口气跑到蛇山，在丛林当中找了个隐身之地，他蹲在里不动弹。李元洪心里盘算，我就没听说过有一个乱党能胜利的。从历史上看，黄巢怎么样，李闯如何，最近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又怎样，终究邪不能侵政啊。眼前所谓的这些革命党也是自取其祸，你们兔子尾巴能长久得了吗？这战斗肯定你们得失败，官军肯定得夺回武昌，那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？ 也不知道是谁领兵来的，可他心里倒是胡思乱想啊。
其实他整个猜错了，虽然说这场战斗敌众我寡，但是陆军测绘学堂这几十人十分能干，一兵十玩了命保卫军政府，杀了个三出三进。再看大厅内外台阶上楼梯旁，全都是暴乱分子的尸体。可正在这时，熊炳坤、江英金得了信儿，两人马上率队赶回军政府，兜着屁股把乱匪给包围，一顿乱枪把三四百人是全部击毙，同时把那个告降臣还生擒活拿。这战斗进行了不到三小时啊。可事情过去之后，收拾战场，马上禀报大都督吧。到大都督的办公室一找，这烟人没了，哦，后窗户开着，还有条绳子。不问可知，这位黎都督已经逃走了，快快点找，一直找到天亮啊，才在蛇山树丛之中把这位黎都督给扣出来。当黎元洪回到军政府一看啊，完事儿了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昨夜晚间义军大胜。哎呀，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心说这帮造反的家伙都不是一般的人呐、啊。过去我看错了，我认为他们都是土头土脑的乡巴佬，都是愚蠢无知的货。闹了半天，有点作战的本领啊。难怪乎一夜之间他们占领了武昌啊。他嘴不说，心里头也赞成革命军。可这件事情过去是不是就没事了？不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了。你表面上看大家笑语欢声比过节还高兴，暗地那个斗争是相当激烈呀。在武昌地区有一所宅院，这所宅院里的住的主人叫连甲。连甲是干什么？是原来湖北的藩台，暗地之中联合了聂台、马基章，要找黎元洪算了。